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信心的路很少会是平坦的道路，事实上，信心的路通常是漫长而艰苦，充满了赞赏的山峰和哀伤的幽谷，但每一步都引领我们朝向目的地奔走，使我们的心转化。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与神前进》这个系列。效法基督是多么的欢喜，神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帮助我们活像基督。我们今天将探讨《使徒行传》第八章有关保罗归信的故事，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生命更新》这个题目。
Thank you.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神的恩典总把人的善功冲霄，我的意思就是说，甚至没有人想过要向大树的扫罗来传讲基督的，除非这个人失去了理智，或者是不要命了。扫罗当时候竭尽全力的迫害基督徒，是要灭绝他们，令他们哀嚎，迫使他们否认相信心中那独一的真神。这是《使徒行传》第八章的背景。奥古斯丁这样的描述保罗他的信主，强烈战胜一颗叛逆的心。我喜欢这样的形容，强烈战胜一颗叛逆的心。他之后改用了一个比喻，指一头狼变成了羔羊。这真的是很棒的比喻哈。一头嚎叫和嗜血的狼，在灵魂归信基督的时候，成了轻声细语的小羊。使徒行传的八章一节，扫罗是要将他置诸死地，他是指的斯提凡。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扫罗那个时候正值盛年，我是为此而生的。他必定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这么提醒自己，早上起来带着创新的想法来迫害基督的追随者。他的人生以迫害基督徒为直至，他是一个狂热的法利赛人。他强烈委身于自己的犹太教，他觉得自己是受神的呼召，获得神的授权去迫害基督徒的。这就是扫罗。不仅仅他迷失，他还带着宗教狂热。我不会探讨这一点，但圣经里面有一些描述，有的来自于他亲身的讲述。比如说使徒行传的第22章3节到5节，还有26章的9节到11节，还有加拉太书的第1章13、14节，提摩太前书的1章13节，他提到自己蒙神怜悯。当他充满热情迫害信徒的时候，他在奇迹的一刻归信了基督。这是美妙的故事。使徒行传第9章就记载了他整段信主的经历。当你们研读使徒行传第9章的时候，得要明白一件事，当时候扫罗是非常狂热的捕杀基督徒，这个人狂热的要将基督徒全部都铲除。他选了一个离耶路撒冷很远的地方，这个城市是大马色。扫罗他失控了，他到达大马色之前是难以入睡的，但神有其他的计划，这真的是很奇妙的计划。今天整个的信息的重点就在于神最终是得胜有余的，这句话便总括了整个信息。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为自己的故事来做见证，表明神最终得胜有余。扫罗最后会说同样的话，当天国的召命临到扫罗，神是不会让他轻易离开的。使徒行传的9章1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向大祭司取得了公函，到大马色的会堂，无论男女，只要是跟随基督的，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很认真，他以为这是自己的呼召，他活着就是要见证基督徒的流血和屈服，要看见他们死去。他一心要铲除所有的基督徒，不放过任何一个。他的见证若是千真万确，这便表示他迫害了不少的人。他看见基督徒受苦难，感到很高兴。我们都知道独一的真神就是主基督，这个人与永活的神的确相去甚远。他选择大马色，为什么是大马色呢？ 约瑟夫在他的著作《犹太战争》这本书当中，他这么记述，那里有一批犹太人聚居，在公元66年，约有10,000名的犹太人遭到屠杀。另外一个记载指出，有18,000名犹太人遭到屠杀，这是被杀的人数。但住在大马色的人没有那么多，前往大马色的路程是很远的，需要将近1个星期的路程。一般人在日间烈日当空的时候是会停下来休息的，但扫罗没有。我们看见他在正午仍然在赶路。我可以想象出来，他好像一头发疯的动物在向前冲。哎呀，走吧走吧，不要浪费时间了，我们要尽快的在他们得知消息之前就到达大马色。正当他在赶路的时候，奇迹出现了。你喜欢这样的奇迹吗？请大家停一下，思想一下自己的生命。当你投入到生活当中，从事手上的工作，不论那是什么，活在熟悉的生活中，无心寻找耶稣的景况，对于那些向你传讲耶稣事迹和为他做见证的人嗤之以鼻。扫罗便是这样，但神最终得着他。没有什么能够拦阻神的，他的时机是最好的，神选择就在这个时刻进入扫罗的生命。我常常将此与这个晾衣架上面一头狗来做比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这个景象哈？我父亲会将狗捆在晾衣架上面。你如果是爱好动物的人，请你不要批评我哈，我明白的。但这个做法呢，很奏效。我们家的狗啊，很喜欢追赶车辆。当第一头追赶车辆的狗给捆在晾衣架上，那么其他的狗啊，就不敢这样做了。这总是挺有趣的啊，我们一家便坐着观看。这头狗系在晾衣架的末端，以皮带来系着。扫罗的情况便像这样，当他在路上准备好要狠狠地对付下面一批的基督徒，这个时候神说够了。当神这么说的时候，那便是够了。大概没有人听过法兰西斯·汤普森这个名字，除非你们当中有人喜欢伟大的文学巨作。我想听众中间应该有一些人喜欢文学的。汤普森是一个失败者，找不到工作，没有办法与父母相处，从军之后只几个星期便被逐了出来。他为人懒惰，没有工作，生活不如意，性情暴躁。他最终于26岁的时候离家出走。他的生活艰困，自己形容是伦敦邪恶的风暴。他在街上和小巷过着流浪的生活。他这样的形容他自己的生命，如同污秽的煤渣，在破链的外套下没有衣服，破鞋子里面是光秃秃的脚。这是一个没有价值的无家可归者，但在衣衫褴褛之下，在污秽的皮肤里面，却是一颗神所要寻找的心。神不断的呼唤和催迫，最后神得胜了。法兰西斯·汤普森在完成他的见证期不久，于48岁的时候死去。他的见证被誉为英国文学最伟大的颂歌。这样的描述可媲美其他颂歌的诗人，例如米尔顿、彭博、雪莱、济慈和沃茨沃斯。他的著作称之为《天裂》。一位评论家这么写道，这篇浪漫的诗作将傲慢的灵魂鞭挞至谦逊、明理和忏悔。开首一句，我逃避他历经白昼到夜间，我逃避他历经年复一年，我逃避他历经我自己思念中错纵的迷境，我在凄迷的眼泪里躲藏，那强壮的脚步在身后跟着，跟在后边，但不是匆忙的追赶，脚步并不慌乱，从容的速度，紧促而不是庄严。那脚步跟在后边， 语音比步声更加的清晰。你没有什么不接纳我的，但是我却能够接纳你。汤姆森他继续描述自己如何被天堂的主人找到，这真的是一幅伟大的图画。扫罗的经历正是如此的，神找到了他。第三节说，扫罗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因此呢，我想要以七个重点来做总结。我们这边开始。第一个，经文提到了从天上发光，这是突如其来的光。根据其他人的见证，这个光是比阳光还要强烈。这个光照着同行的所有人，当时是正午，比阳光强烈的光强度是有如雷射光，使扫罗是四周全部都是白色的，如同瞎了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第二，扫罗和同行的人全都倒在地上，他倒下来，路加写道，他就扑倒在地啊。第三，一把声音传来，首先是一道光，然后跌在地上，接着听到了一把声音。只有扫罗听得懂这个声音说话的内容，但其他人却不明白，这是一个重点啊。这把声音就问扫罗了，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呢？注意看啊，那声音的来源知道扫罗的名字，神认识所有的人，没有人可以在神的面前隐姓埋名的。他认识扫罗的名字，神直呼其名，问他一句话，这便是扫罗要思考的，你为什么逼迫我呢？第四，扫罗回应说，主啊，你是谁？希腊原文这个字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先生，先生，你是谁啊？这是有礼貌的说话，甚至是庄重的。面对这把声音，扫罗说，你是谁？他查问对方的身份。第五，耶稣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主早前的问句已经在说明了，你在逼迫我。他重复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还记得扫罗以为耶稣已经死去了。有人描述扫罗心中的想法，拿撒勒人耶稣死了，你期望我会相信一个被处死的人是应许的弥赛亚吗？根据我们的律法，凡被钉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神会有一个被咒诅的假先知成为弥赛亚吗？当然不会。耶稣的跟从者到处传讲耶稣活着，还透过他们施行神迹，但他们的能力是来自于魔鬼的，不是神的。他们是危险的邪教分子，在他破坏传统的犹太信仰之前，我要铲除他。这是很好的总结，尽管是假设想象出来的。扫罗他虽然学识渊博，但他属灵的生命是一个瞎眼的人，他一直瞎眼，没有办法看见主耶稣基督，一直到这一刻。我们看见他虽然肉体上瞎了眼，但他这个时候才真正第一次看见了真理。因此第五点，耶稣向扫罗来表明身份，尽管扫罗认为耶稣已经死了，他最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这必定是一个震撼。他以为耶稣死了，但现在却听到活着的耶稣向他说话。第六，是扫罗降服的提出问题，这个在《使徒行传》的22章10节看到，主啊，我当做什么呢？用的是同样一个字，主啊。第七，就是耶稣的回答，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 必有人告诉你。我们记着使徒行传第九章，然后我们继续要看使徒行传的第26章，扫罗在亚基帕面前的见证。我们看26章15节，他当时站在亚基帕和一大群人面前，锁上了手镣，这是他的见证。使徒行传26章15节，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是在场的听众之一。亚基帕王，我对天上的异象不可抗命。使徒行传的第九章没有记载所有的细节，但是当我们翻看扫罗之后在凯撒里亚沿海向亚基帕所做的见证，就可有整个事件的完整记录了。因为在扫罗神迹归信的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些事情颇为吸引人，但从来没有听人这么说过的。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的第26章。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我想要你看第14节，经文吸引着我。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请你细看这个时刻，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这是扣人心弦的话，你们不认为吗？这个显然是希腊和拉丁文学一个相当普遍的谚语，一位作家称之为地方谚语。我们今天会说比登天还难，这是地方谚语。或者说吐起胡落，这也是一个地方的谚语。但经文这个谚语并不好玩，用脚踢刺，那些牧养牛只的人会熟悉这句话的意思，但我相信听众朋友当中大概没有人从事牧养牛的工作，因此呢，我们都不太熟识。刺是一根长而尖的杆子，用来驱赶那些顽固的公牛前进的。那些公牛受刺之后，有的时候会转过来踢那根刺，这么做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刺痛自己的脚。驱赶者就是用刺来驱赶公牛，但当公牛踢那根刺的时候，就会弄伤自己的脚。所以这个比喻很贴合神寻找扫罗生命的过程。扫罗的归信对我们而言是神迹的一刻，事实上这一次的事件的确是一个神迹，然而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却不是一刻的功夫而已，神圣化人的工作一直在进行着。因此神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灵魂的归信 是刹那的神迹，圣徒的陶造是一生的使命。您正在收听《与神前进》这个系列，讲题是生命更新。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生命更新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you@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上信息生命更新于2001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